今天的经文，传道书第二章，旧约圣经，传道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十六节，请弟兄姐妹帮忙旁边的新朋友翻圣经，让我们一起翻到传道书第二章。传道书第二章，我心里说，来吧，我以喜乐试试你，你好享福，谁知这也是虚空。我只喜笑说，这是狂妄，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？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，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，又如何持住于灭？等我看明世人，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？我为自己东大工程，建造房屋，栽种葡萄园，修造园囿，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，挖造水池，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。我买了仆婢，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婢，又有许多牛群、羊群，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。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，并各省的财宝，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，并许多的妃嫔。这样，我就日渐昌盛，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。我的智慧仍然存留，凡我眼所求的，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；我心所乐的，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。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，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。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，谁知都是虚空，都是浮风，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。第十二节，我转念观看智慧、狂妄和愚昧，再往以后而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？也不过行早先所行的就是了。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，如同光明胜过黑暗。智慧人的眼目光明，愚昧人在黑暗里行。我却看明有一件事，这两等人都必遇见。我就心里说，愚昧人所遇见的，我也必遇见。我为何更有智慧呢？我心里说，这也是虚空。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，永远无人纪念，因为日后都被忘记。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。我所以恨恶生命，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，我都以为烦恼，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我恨恶一切的劳碌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。那人是智慧是愚昧，谁能知道？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，这也是虚空。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，心便绝望，因为有人用智慧、知识、灵巧所劳碌得来的，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份，这也是虚空，也是大患。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，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？ 因为他日日忧虑，他的劳苦成为愁烦，连夜间心也不安，这也是虚空。人莫强如吃喝，且在劳碌中享福，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。论到吃用享福，谁能胜过我呢？神喜悦谁，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。唯有罪人，神使他劳苦，叫他将所收据的、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，这也是虚空，也是浮风。感谢神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。这时候我们请伟华牧师来传讲主的信息。今天的题目是你追求什么？
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来到六月，希伯来书的系列就暂停一下子。我们会有两堂的信息来分享传道书，让我们得到一点人生的智慧。不懂有没有看过一些人穿的那个 T 恤，上面写是 Been there, done that， 就是我到过那个地方，也做过那件事。说这句话的人不是很兴奋呢？说这句话的人，当他对那个地方或者那件事很熟悉的时候，其实他在告诉你没有什么新鲜感，甚至觉得有点单调去了那个地方。所以不过如果你是一个没做过那件事、没去过那个地方的人呢，你就要请教穿这件 T 恤的人，那因为他有很多的经验，他会告诉你当你要去做那件事、做那个尝试的时候呢，你要注意什么。那今天你就遇上了这样的一个人，传道书里面的这位老人家，他就是一个 been there done that 的人，他做过你想做的一切，他连你做梦想得到的那个东西啊，他都得到过了。无论什么东西，真的，今天的经文比较长，就是他要跟你讲，你想要得到的东西，我都尝试过，而且得到过了。这样的一个 been there done that 的人，做过去过，就教导我们能够从他的角度，也就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待我们所梦想追求的一切的事情，任何的事情他都可以教导我们。我们来一起向主祷告。主，我们向你求恩，今天早上主，你就让你的话来照亮我们的心，让你的话来指示我们的时候，主，我们就体会你的心意，我们成为一个真正在基督里面有智慧的人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人能够追求所追求的，可能所梦想得到的有几样事情啦。可能第一件排行第一的呢，也是这个老人家告诉我们很多人会想要追求的，就是叫快乐。快乐，主前第四世纪有一个希腊的哲学家叫做亚里斯提普斯，有点长了哈 Aristippus 他提倡快乐就是人生最重要的那个目标，你的整个人生里面呢，你应该追求的东西叫快乐，这个快乐也决定你整个人生的价值。所以这个 Aristippus 呢，他就提倡了这样的一个观念，就成为了现代人的这个所谓的享乐主义的那个前提啊，Hedonism 的这个问题。所以第一个我们要问的是享乐啊，是我们人生的答案吗？那如果这个刚才那个哲学家 Aristippus 他还在我们当中的话呢，他一定很神奇了，因为他被证实是对的。很多人如果投票的话呢，很多很多人会觉得人生没有一件事情比享乐还重要，对不对？你问你的朋友、你的邻居、你的同事，很多人都是会这样讲。很多人就会像一个美国的歌手 B.B. King， 他怎么说呢？你只能活一次，你死了就完了，所以呢，尽情的享受美好的时光。听英文会比较有那个原来的味道。You only live once, and when you're dead, you're done. So let the good times roll. 传道人怎么说呢？他说我做过了，我喝酒让自己舒畅。这个舒畅的意思啊，就是刺激自己的身体放松，拉长了他的身体一样，所以就是有一个用今天的话一个快感，一个 kick， 让在他的心里面呢，让他的身体很舒服，带着他走。可能那些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人的，不过那些吸过毒的人呢，就知道那个让自己的身体舒畅跟着走的那个感觉。这个老人家就是讲过，就是有过这种经历。他说如果这个老人家在21世纪，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呢，那他真的，我相信什么让他有快感的东西他都会去试一试的。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当时只有酒喝了，那不过今天就不止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享受快感的人。不过这个就是人的一个特点，当他享受这个快感的时候啊，他居然得到了一个体验，因为他的头脑不是空的，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。他突然之间他想，这个是狂妄，在他让自己的身体跟着那个快感飘的时候呢，他突然间发现一件事。第二节说这个是狂妄疯狂或者无谓的事情，那当他享受这个肉体的时候，他却发现这个是没有意思的。When he sensual, he felt his senselessness. 享受着肉体，发现自己在问一个问题：这个喜乐有何功效呢？有没有看到圣经怎么说呢？有何功效？达到什么目的？有什么作用？这个喜乐到底给我，让我能够达到什么目的？他在问一个问题啊，弟兄姐妹朋友，他在问这个快乐能够有什么目的 purpose， 他在问这样的一个问题。你有享受过你有在享受的时候问过这个问题吗？这个快乐有什么意思？我的感触比较深的是我在青年的那个时代啊，我是有一个年龄的一个人啊，在我年轻的时候呢，有一段时间大家青少年男孩子啊，特别想买一个东西，只有一个我的年龄成人才懂的 mini combo， mini combo， 中间是可以放 CD 的，旁边有两个大的那个扩音器，那个 mini combo 啊，很大个的。不过我看到我的朋友有啊，我说哇，我也真的是希望有机会买一个，真的买了，哎呦，那个感受我还记得，开放一个 CD 进去听那个音乐哦。是以前的那个数字没有的那种声音出来的时候，坐在那边听很享受的时候呢，突然之间有一个感觉，就是我这个整个过程呢很空洞。是啊，我有那个音乐，我有那个享受，我在享受着，然后呢我觉得很空洞，没有意思。这有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是我心里面想的。这有什么意思呢？我们都在寻求一个东西叫目的 purpose。 那如果当你在快乐的时候你问这是什么目的，你就是其实啊，你发现了一个，这个传道人发现的真理啊，就是你发现原来快乐不是那个目的，所以呢你会问快乐的目的是什么。你会发现快乐如果人生像一条路啊，你就发现原来那个快乐不是终点，快乐只是这条路上面的一个休息站而已。你经过那个地方，不过这不是你的目的，你休息一下是你还在问，诶，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方去，我还没有到达我的目的地。那我们会这样子问，我们会觉得自己走在一条路上啊，其实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呢，弟兄姐妹朋友，我们在寻找目的的时候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设计者。这个设计者，这个圣经所介绍的神，他告诉我们呢，他照着他的那个形象，他照着他的那个样式，他的 image 来照我们的时候呢，他自己就是一个有目的的一个神。那他做的事情，他都是往一个目的走， 那所以就算是你也是一样的，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呢，你都会不时的问自己有什么目的，包括你在享受的时候，包括你在享受的时候，你会问这个问题的。而糟糕的是，因为这个问题呢，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，如果你在享乐的时候，你觉得这不是目的，你就发现那个空洞的感觉。用这个奥古斯丁的话，就是你会发现你没有安息，你没有安息，因为你还你知道你还没有到那个目的，你觉得你没有什么意思啊。这就是这段经文告诉你的第一个真理。你在享乐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如果你真正去想，没有目的，这不是目的，这可能很好，这可能有快感，这可能是一个享受，可是这个不是你的人生的目标，这不是你人生的目标，这是一个过程而已。那这是第一个。那这个been there done that 啊，这个去过做过的这个老人家告诉你，我做过，享乐原来不是我人生的目的。那什么是目的呢？那就来到第二段，从这个第四节那边呢，他就开始，那物质的生活，丰富的物质生活是我们的目的吗？是我们的目的吗？原来这个老人家他也曾经享受过人能够想象的物质的那种丰富啊，享受过了。人类的另外一个特点呢，从四到十一节，当你好好去读的时候，你发现，哇哟，人类的特点就是他有很高超的一个智慧，一个智慧，很高超的智慧。我们不只是解决生活问题，那个是猿猴啊会做的事情，他会想到怎么样拿那个食物，从那个椰子里面怎么吃到那个椰子里面的肉，他会解决他生活的问题。可是人不只是这样，我们做一件猴子不做的事情，就是叫创造 create。我们的智慧让我们创造，所以第四节开始，他告诉我们，这个老人家在他取得物质生活丰富的过程当中，他创造了很多的东西。如果你读的话，可能你会想象在他的时代啊，他看见的这些特别壮观的东西，他看见可能那个埃及远处的金字塔，他看见听说在巴比伦那边有一个空中花园呢 ，Hanging Gardens， 他看见啊，他可能不知道，如果他如果他能够到中国去的话，看到那个万里长城啊，许许多多这些奇妙这些的创造。那甚至单单金字塔对吗，到今天我们还搞不懂当时古埃及的人是怎么样造这个金字塔的，很多的细节我们还搞不懂，按照他们的时代他们的科技，怎么可能把这个东西建起来。这就是独特的一个创造。不单建筑，那四到八节当你读的时候，在各个领域，在农业啊、畜牧业啊、金融管理啊、音乐啊、艺术啊，这个当时的传道人，他都发现人在用他们的智慧，在创造，在累积很多很多，不止享受啊，丰富的这个物质的生活，都有了，他们都得到了，都得到了。不过，这个物质生活背后呢，如果我们小心看的话，隐藏着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是什么呢？三个字，为自己，为自己。那当然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啊，这个是很客气的，对这个传道人，我们和合本的翻译这四到八节里面呢，这个为自己出现了两次。不过原来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呢，这个为自己出现了八次。我做这个为自己，我为自己做这个，我为自己做这个，我为自己做那个，八次。我想得到的我就去拿了，我想得到的我就去拿了。你看到这个物质生活背后的那个陷阱吗？这种的心理，物质生活的心理的这个陷阱，就是你容易不一定，我们如果防备小心不一定，不过很容易像传道人所承认的，我成为了一个自私自利 为自己生活的一个人，我成为了一个为自己生活的一个人。那你感受到这种自私的情况吗？我相信有的，在你工作的地方，在你学习的地方。那不只是成为一个自私为自己生活，我们还能够，还可能会成为一个贪心的人，一直的抓累积为自己积蓄财富，好像刚才起因经文里面那个今生富足的那个财主一样，我们得到了，我们想要更多。跟一个正在念书的青年人聊的时候呢，他说他很难想象，因为可能还没有开始赚钱，一个他想一个赚每个月赚八九千的人啊，怎么可能会觉得自己不够钱用啊？对他来说，八九千那不够用。你如果这样觉得的话呢，这是因为你还没有赚八九千对吗？因为等到你赚八九千的时候呢，你去塔加西玛亚晃一圈，看到哇，一个镀金的盘，100多块一个，也只是盛一个人的饭量，不是盛一桶饭，还是一盘饭而已。不过那个盘本身就100多块了，花不完的。所以17世纪的一个牧师啊，英国的牧师富勒就说什么呢？这个物质的财富呢，没有满足人的胃口的。物质的财富反而是扩张人的胃口，扩张人的胃口，你明白吗？你越富足啊，不会越满足，你越富足，你的胃口越大而已，你的胃口越大。那所以这就是传道人他经历，他为自己一直累积的时候，越来越多的时候，他没有发现他啊，终于满足了，不是，他还是停留在这个虚空不够的一个心里面。一个思想里面，那所以弟兄姐妹朋友，如果你发现自己是其实处在这个情况，今天早上我们听神的话，神的话告诉你是啊，其实如果你回想过去，当你在为自己积蓄财物的时候，你没有满足过，甚至你变得贪心了，甚至你在这个你发现你自己越来越只顾自己了，没有去管别人的事了，这种倾向就是老人家告诉你的，我做过了，我经过这样的一个情况了，这不是我的人生目标，因为我发现我不止不快乐，记得吗？我发现我不满足，我又不快乐又不满足，虽然我又享受又有物质，因为他们没有满足过我的欲望，他们只扩张了我的胃口。那哎呀，糟糕了，享受不是答案，物质不是答案，那怎么办呢？第三个试试看，那智慧是答案吗？从12节开始，智慧是答案吗？老人家在12节那边告诉我们，这个我也试过了，争取智慧。当然我们知道传道书啊是讲智慧的，人生的智慧，不止圣经，这个传道人写下这个传道书差不多几百年过后呢，在这个西方的文明世界出现了一个轰动世界的哲学家叫柏拉图了。柏拉图 Plato 呢，他也是很看重智慧。柏拉图说在人生当中呢，智慧是超越物质生活的。你看那个渐进哦，传道人也是走过从享乐到这个物质的生活，现在来到智慧。你看柏拉图就说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他对雅典的这个百姓说，你们怎么可以活在物质的世界里面，却忽略了那最重要的就是智慧和真理，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生活？的确，你看这个老人家告诉你，智慧真的很重要，智慧重要过享乐，重要过物质，好过你只会享受，好过你只有物质的生活，你有智慧，那对你来说是更好的。不过呢，他说，智慧也不是答案，智慧也不是你人生的目标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那想象了我和你打牌，我分给你5张扑克牌哈，我也拿5张，然后你就拿你手上的牌，你有 五六七八九五张啊，我也拿五张牌了，我就说好，你拿你最大的那一张给我，看谁的牌大，很简单的。可是其实我手上最小的那个牌呢是十号。那你在那边想要出七还是八还是九的时候，有什么意思呢？如果我告诉你我最小的牌是十号，哎，随便啊，哎呀，不玩也算了，玩了又什么意思呢？出哪一张牌都没有什么不一样，没有什么不同。圣经说就是这个意思啦。你有智慧啊，你拿了九号，九号比八号好，九号比七号好。不过呢，我有一个牌是十号，我的牌就叫做死亡。聪明的、笨的，最后还是输给一个叫死亡的。没有什么不同，他是王牌，最聪明的、最愚笨的来到死亡面前都是输。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而且更糟糕的是死了之后没人记得你，输了还没人记得。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什么意思呢？难怪啊，他说我恨恶生命，我讨厌生命， I hate life， 没有意思的。活了这么久，取得这么多享乐、物质、聪明，到最后死，这有什么意思呢？不想活下去了。你不要以为这是几千年前这个老人家讲的话，这个英国的报章啊 Guardian 有一个妈妈，她报道一个妈妈很苦恼，这个妈妈有一个女儿13岁，这个女儿外表看起来正常开心，不过呢这个女儿告诉她，这个妈妈在告诉那个记者，我的女儿想到未来，想到环境气候的那个变化，想到政治的险恶，想到她长大之后生活的那种压力，她想到这一切的时候啊，她说我恨恶生命， I hate life， 活下去有什么意思？如果每个人都会死，为什么我要面对这些生活的压力？活着有什么意思？每天醒过来，他告诉他妈妈，每天醒过来重复做同样的事，直到死的那一天。这就是我怎么看待人生。13岁的少女，我相信不止她。如果我们认识我们的青少年的话呢，你会知道，很多青少年就是这么想。我活着有什么意思？重复做同样的事，面对同样的压力，一天一天的过，最后呢死，这有什么意思？那如果你是这样的人，你在想我每天做同样的事，最后面对的是死亡，也没有什么意思，那你会感到沮丧吗？ depressed， 你会的，你会觉得没有意思的。不过至少圣经的话告诉你，不只是你这么想。你看这个老人家吗？ Been there, done that， 我去过，我做过，我了解，我知道人生的答案。他告诉你，不是在日光之下，不是在于做这些重复一天又一天的事，这不会是你人生的答案的，这不会的。因为就是因为在日光之下的那个结局你已经看到了，就是死亡，被死亡所限定。哎呀，那我怎么样去找那个人生的答案呢？享乐又不是，物质也不是，智慧还是被死亡限定。再耐心一点啊，再耐心，我们再思想多一个老人家告诉你我也做过的事。第四个，追求成就。成就，死亡会令人感到无奈呢，因为不只是那个智慧有一个限定啊，记得吗？九号的牌啊，那就连成就呢，圣经说在日光之下，一切的劳碌呢，都好像捕风啊 ，chasing after the wind， 你在抓住那个风一样，抓不住的。那我们可能 只有在有一些成就的时候呢，才会感受到这种成就带来的虚空啊。不过我们换个 角度来思想啊，想象你是一个青年人，那你现在放假嘛齁，你去做兼职，哇，你很拼命，早去餐馆，早上十点做到晚上十点半，哇，结果呢一个月多赚来了2500块，拿回家把这个2500块转到你姐姐的户口里面啊，还要拿去用去还一个费用，谁知道呢，你发现你的姐姐啊，她一时糊涂不小心在网络上5分钟之内呢，那2500块就是你一个月拼命赚来钱被骗掉了，你会觉得怎么样呢？是哎呀心痛对吗？我2500块的钱骗掉了，你感觉就是那个等于零的那个感觉，我这么辛苦你被骗掉了。那现在呢再想象呢，那你这个不是你做一个月赚来的钱，这是你一辈子工作积蓄的退休金，一辈子的退休金，那你却同样的也在网络上，也是同样的五分钟的情况之下呢，被骗走了你一辈子的退休金，最近新闻有的，那你有什么感受呢？你不是哎呀心痛，20节的字，你会绝望，你会绝望 despair， 你会绝望，因为成就越大，这就是成就的陷阱，成就越大的时候呢，失去的时候那个痛苦越大，痛苦越大，一生所积蓄的一下子被人摧毁了，这就是日光之下的成就，这就是这个传道人要告诉你的，从18节开始等于零，越大的东西被摧毁的时候你就越绝望。那当然这个 been there done that 什么都有过的人，你觉得他感受到那个绝望吗？那他的绝望在哪里？他的绝望就是他不一定被人骗了，他的绝望就是最后我的这一切交给下一个人，就好像被摧毁一样，因为下一个人呢，我们懂得一点三国演义啊，不会是刘备了，下一个人是扶不起的阿斗，他不会把你的东西管理好的，你知道吗？不只是传道人明白，成龙啊，你们都认识哈。2011年，成龙说他不打算留遗产给他的儿子，为什么呢？他说啊，如果他有本事，他会自己赚钱；如果他没本事，他只会浪费我的钱。不止成龙，股神巴菲特、微软的盖茨、发明面部的 Zuckerberg、 星球大战的导演卢卡斯 George Lucas，这一些有钱人全部都说不会留钱给他们的孩子啊，这么多个，是全部都是这么说，基本上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明白这个老人家讲的话几千年前就告诉你了，成就不是你的依靠，因为下一个人会把他搞砸的。那怎么办呢？那我们的依靠是什么呢？感谢主，这个老人家他找到答案。24节开始，他告诉我们人生的那个答案，人生的目标是什么。首先他告诉我们一件事啊，你要注意到26节，他告诉你有一群人呢是不认识神的人，那不认识神的人他们叫做罪人，他们叫做罪人是因为他们离开了离开了这位，刚才我说照着他形象造，他们离开了这位造他们的神，他们这些人照着自己的想法，刚才要什么就得什么，要享乐就享乐，他们要得到这些好处就去抓，结果呢没有喜乐，没有满足，这些人他们就像这些人就像 陪伴这一个人呢、啊，你可以想象吗？这两个人到一个清澈的湖边呢、啊，他们两个人看着那个水的时候呢，这些罪人像突然间看着这个水中的倒影啊，爱上了那个倒影，却不爱那个站在他旁边的人。他们爱上了一个影子而已，结果呢，他们没有实实在在真实的生命，他们抓住的就是这个倒影。那个人走开了之后，这个倒影有什么价值呢？不见了。这个就是他们的情况。那不过这个老人家不是说刚才我讲的那些都是不好的，你看，如果你小心看24到26节，他其实说啊，享乐是好的，有吃喝的物质生活是好的，能得到智慧是好的，能劳苦工作有成就是好的啊，你不是说不好吗？不是，他说是好的，不过呢，因为这一些都是出于神的手，这一些都是出于神的手，意思就是他从这个倒影里面呢、啊，那个水的影子里面看到，其实这个只是个影子，他跟旁边的这位神有一个关系，这一些都是来自这个神。那这个关键就是那个关系了。一个找到人生答案的人，在于不是在于他没有这一切或者有这一切，而是在于他跟这一切背后的那个神有了一个关系，他就看到这一切东西都出自这位神的手，而这一切无论享乐、物质、智慧、成就都好，变成有意义、有价值。什么意思呢？就好像我问你啊，最好喝的炖汤呢，在哪里可以喝到？哇，炖汤啊，哇，很多的好餐馆、好地方可以喝，对吗？不过最好喝的炖汤啊，其实是在自己的家里，对吗？因为那个炖汤给你的人呢，不只是给你一碗好汤，那个炖汤给你的人，哇，里面加上多么多的爱心，多么多的关怀的时候呢，这个炖汤呢就是最有价值、最好喝的炖汤了。因为有个关系嘛，不只是在喝一碗汤而已。我们照着神的形象照的时候呢，其实意思就是神本来是要跟我们有一个关系的，神本来是要跟我们有一个关系。那所以我们跟这个神失联呢 ，lost contact 之后呢，我们就只爱上了那个影子，享乐、物质、成就、智慧，我们以为这个就是那个目标，其实这个只是一个影子而已，本身是没有价值的，除非他把你带回到神那边去，那个真正存在的这位神啊。如果我们跟这位神有关系，我们认识他，我们信靠他的时候呢，啊，这就完全不同了。啊，你看到那碗炖汤呢，就不只是一碗炖汤，你看到你的成就就不只是一个成就，一张文凭还是什么，不是。那这些所有的东西，包括那个每天重复需要劳苦去做的事情啊，包括那件事，你都看见这些短暂的东西有了一个价值，有了一个意义。为什么呢？那因为这一切都是按照那个神的一个安排，记得吗？这个神有一个目的，你看到这些劳苦背后是有一个目的，这个目的就是那个神他不只是爱你，那他告诉你他的一个计划，他的计划就是他把他的儿子差派到这个世上来，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告诉你他爱你。这个儿子来，耶稣把你的罪担当了，当他把你的罪担当的时候，他还说我要给你丰盛的生命， abundant life， 一个真正丰盛的生命呢。所以我们还跟神有一个关系啊，父亲跟儿女的关系，看到吗？这样我们就看到，哦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把这一切赐给我们，他还在用他的智慧，我们有智慧啊，不过他在用他的智慧做一件事，引导我们走向那个目的地，那个目的地就是把我们最后带回到他的家里面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那个休息站记得吗？我们的享乐、 我们的成就，我们的智慧所得到的，这些都在提醒我们，我们在走向一个目的。认识了这个神，这些东西有了价值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哦，提醒我们他在带我们到一个永远的家里面，完成他的计划，完成他的计划。有一个人呢，他在英国，他做这个热气球啊 ，hot air balloon， 在英国的西南部经过一个农场，飞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。那这个那个星啊，是五个足球场那么大，那个星，周围被差不多6000棵橡树 oak tree， 6000棵的橡树包围着，哇，这么壮观，说哇，这个人很罗曼蒂克，很浪漫。他们当然呢，不是偶然的地方，不可能。所以就记者就去找了这个农场是谁的农场啊？这个找到一个老人家，我说哎呀，老人家，你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么大的一个爱心，原来是这个老人家他失去他的妻子，结婚33年，很恩爱。失去他的妻子死了之后呢，他就想我要有一个纪念他的一个方式了，所以就叫人在农场种了6000棵橡树这样的一个形状。那不过这因为还没有到春天，那时候接下来在这个新的中间呢，我种了一些种子，到春天会开花的。所以他做的这一切就是让他能够记得纪念他的妻子。那这样的一个画面你就知道，哦，原来这个东西很美，不过这个东西背后的那个意义更美，对吗？因为他在纪念他所爱的妻子。那当然这个只是短暂，不过我们也是这样的，我们就看我们人生，我们的遭遇，包括不好的事情，那当我们看见有一个关系的时候呢，这些物质，这些享乐，这些痛苦，这些甚至我们等于零的时候呢，都是有一个意义的。那因为我们跟这个神有关系，他照着他的计划在带领我们，那我们的人生就有了真正的答案和价值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向你求恩，帮助我们，主让我们从这位圣经里面圣灵所启示的作者传道人的生命里面，主啊，看见了真正的智慧。主，我们在日光之下，我们被死亡所局限，主啊，不过我们认识一位超越死亡，我们认识一位复活的救主耶稣，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告诉我们人生的答案，不在日光之下。主啊，我们却从圣经得到提醒，当我们回到你面前，我们看见一切我们的经历都是出于你的手，因为你爱我们，拯救我们，通过耶稣让我们做你的儿女，也看到你用你的智慧引导我们。主，因此我们的人生能够像耶稣所说的得到那丰盛的生命。主，你就帮助我们当中的每一位，主啊，盼望我们认识这位耶稣，盼望他把我们带到神那里去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不再空虚，不再是捕风，不再是绝望，主啊，而是得到从你而来的喜乐和盼望，与我们同在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